这又不是一个钢琴演奏会，他看演员弹钢琴是一个锦上添花，而不是唯一的选择啊。就喝酒不上微博，上微博不喝酒。
对对对，是的。
就大家就说这个远看是群英荟萃，近看是美帝开会，都是 CP 的美帝、
哦、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硬现场，我是你们的剧场老年人车厘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又一期正在高速上网冲浪的音乐剧韭菜小方蛋糕。
嗯，小方又来了。对，那观众听众朋友们大概也就知道我们这期要讲什么了哈。我们继续来我们的这个剧院八卦乱谈系列第四期啊，这期有点迟，是因为我们都出去旅游了，对吧？
是的，是的。车厘子还去了阿那亚，对吧？
首先，这个传统艺能自卖自夸广告位就要提到说，我上个月去了一次阿那亚戏剧节，然后呢。也是待了整整的七天，就是等于说是从前到后全程都体验了一番嘛。然后这次回到上海之后，就跟我一个这次去阿那亚戏剧节那个美信媒体组打工的一个朋友一起录了一期关于阿那亚戏剧节看戏。然后因为他去采访了很多国外的剧团跟艺术家嘛，然后就是从他作为这个采访者的身份去跟这些幕后的创作的这些艺术家和演员去聊天的这个视角来聊一聊这些我们看的剧。然后呢，同时我是作为观众的角度去感受一下就是在阿那亚戏剧节的各种体验吧。今年其实可能去的人不是太多，所以体感上面因为不靠端午节嘛，去年是就因为端午节的关系人会非常非常多，今年其实人少了之后体感就还可以，我感觉。对，反正大家如果对阿那亚戏剧节比较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听一听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已经上线了啊，会放在链接里面。对，然后今年应该也还会继续去乌镇戏剧节。
嗯，好，
那我们赶紧来进行剧院八卦吧。然后第一趴首先讲一个上期的吃瓜后续啊，这个我们的人间失格这个剧组又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对，其实我们我觉得这个可以还是可以讲一讲，后来我决定还是就是把它这条新闻放上去，虽然就陈述个事实吧，就是在6月26号凌晨5点的时候，这个人间失格里面的一个演员张伟伦疑似在微博发酒疯，然后呢不具名指责有人不尊重舞台，排练时间短，大概是这样子，反正他也没有说得很明确了，对吧？然后就连发了好几条，然后还跟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个观众微博上的那些群众在对话啊什么的。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其实也是众说纷纭啊，到底是因为什么事件或因为什么导火所引起张伟伦的大爆发呢？哎，咱也不清楚。
是的，而且张伟伦他其实发酒疯，他在微博上发酒疯并不是第一次了，他之前就发过好几次酒疯。
哦，
就作为一个东北人，虽然不想说刻板印象，但是他喜欢喝酒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情。嗯，也因为酒后失言就讲过很多不太合适的话，而且他发酒疯的这篇微博，这几篇微博其实哎还用了蛮多的辱女词，反正观感不是特别好。
啊，所以好像还有，我看到好像有人特意去线下问他什么时候戒酒。
感觉确实应该戒一戒了，这个对生活和工作影响都挺大的。特别是他这次为什么引发这么大风波呢？因为张伟伦他是一直在《人间失格》里面演枯木这个角色嘛，而且最近他其实工作也不是很多，在他发这个微博的这个时间点，他的工作就是《人间失格》，所以争议就不得不被大家那个就是引申到，就他说的到底是谁，是不是有可能是《人间失格》新来的卡斯角色，或者说《人间失格》的老角色，因为他其中有说到什么不尊重排练， 然后还有什么忘词，那、这其实可以影射到
对吧？
对，影射到好几位这个角色上，并不是一个人，所以那几位演员的粉丝们就开始就张伟伦到底说的是谁开始互相的攻击，甚至就是有一位另外一名音乐剧的粉丝就跑到了这个刘令飞的微博下面去直接质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排练
啊。嗯，我是觉得哎呀，这个首先不要发酒疯，不要胡言乱语了，就是精神还是要
就喝酒不上微博，上微博不喝酒。
对对对，是的，这个酗酒不是什么好事啊，真的应该想办法，这位演员真的要想办法戒戒酒。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没法说，就是演员可能有些就演员就是挺有性格的对吧，
嗯，
然后呢那到底以什么为标准，那不就是演员演员嘛，因为这演员你肯定是拿台上的表现跟你实际就是演出的效果为基准嘛对吧，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说到底你就是有吐槽也好啊，借着发酒疯在说些什么也好啊，
嗯，
咱们还是台上见。其实跟那个影视圈也一样嘛，你
没错，
你还是要拿作品说话，你还是要拿你在台上的辛勤耕耘的这些表现去说话。这种东西我觉得咱也不好，咱也不知道到底具体是怎么情况，对吧？所以咱只能说，演员还是做好本分。对，然后其实比较，如果说有些失误或者怎么样，其实是比较心疼买票的粉丝啦，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演员，比如说是
最好的一面，
最好的一面，说或者说应该有的，就是符合这个角色和符合你就是达到演出标准正常的表现吧。那其实更心疼的就是买票的这些粉丝，他们花了钱坐进剧院，想看到的当然是你好的演绎和好的表现吧，对吧？
没错，没错，嗯，而且张伟伦他发这篇微博他的这个中心思想好像是说，这些不够尊重舞台不够尊重观众的演员比他这个尊重观众尊重舞台的演员红，所以呢他就酒后就产生了一些不满。
哦，这个点就
对，
红不红
我觉得
靠命，我觉得红不红都靠命啊，这个东西
是的是的，我觉得红不红真的跟这个实力或者说态度没有直接的挂钩。当然作为观众我们是希望尊重舞台尊重观众的演员更红，这样对我们有好处了。
其实透过这个现象你说其实怎么样呢，就是我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嘛，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受粉丝欢迎当然是就是很庆幸的一个事情，但作为演员特别是舞台剧演员来说还是要拿每场的好的表现去呈现给观众才行对吧。
没错，
那上一期的吃瓜后续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本月我们其实延期了录制还是有收获的，因为突然就爆出来一个大瓜大八卦最近在演的那个音乐剧《狂言奏鸣曲》哈，然后呢其实是有观众在小宝书上反馈说买到了一个基本上是全遮挡位的位置，然后觉得很不满意去跟这工作人员反馈要退票，所以结果就遇上了他的这个中文版的制作人叫张任，也
是的，
应该是这个瑞鱼文化就是这个狂言的制作方的瑞鱼文化的一个就是法人吧负责人。然后这位老兄就直接跟这个观众对线了然后我来先说一下起因哈，就是说他买到了一个狂言这部舞台剧的一个侧边区的位置。这狂言是怎么样呢，他有正中间的是就是对着舞台的是那个 B 区，然后呢两边他设置了 A 区跟 C 区嘛，都是侧边的，而且他这个侧边的位置是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有些知道的有些就是说位置它是在舞台上的嘛，那你可以等于说在台上看演员演戏的那个那样子的一个设置，它其实只有真的是左中右这样子三个区域的大的座有很多座位。然后呢他这位观众他其实应该是买到了舞台就是侧边的位置是499的位置，因为499是最高档嘛，它一共两档嘛，一个是499一个是就是399 399是整体都是靠后面一点的那个，
对，
三个区域都是靠后的，然后499等于是就是等于说是最 贵一档，然后又是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它的那个位置就整体就被台上的两架巨大的钢琴给遮住了，
嗯，
然后全程你只能看到演员的屁股背影弹可能弹琴的一小段吧。因为我正好就是去看过这个剧嘛，前两天我是买的那个比较正的那个区域的位置，我是觉得确实遮挡蛮严重的呀，就是它真的你如果是坐在左侧的话，就被那钢琴挡住的那个位置的话，你等于演员如果是就是在这个舞台的右侧去表演，而且有蛮多就是其实是蛮多戏份嘛，因为那个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老师的那个角色是被绑着然后坐在那边的嘛，
嗯，
就是有个这样的情节，然后你基本上就看不到了。反馈的观众其实说90%看广播剧真的不夸张，
感觉这个钱白花了一大半啊，
真的就是看广播剧这种效果，
哎，
就只能听到声音，根本就看不见他们在就是演些什么，我觉得这个体感真的是很差很差，
嗯，
然后呢就是他是怎么跟这个负责人对线的呢，就是他不是后来就看完了之后去找工作人员反馈吗，
嗯，
然后其实反馈的点是说你为什么卖这个位置的时候不标注有遮挡，然后你如果不标了有遮挡，我可能考虑有严重遮挡，我可能考虑不就不买这个位子了。然后呢，张某就反问观众：“那你不能等等 report 再买票吗？你就这么着急吗？看首场必然是要吃亏的呀。”而且
那好呀，以后大家都不买首场，把他们剧亏死。
然后他还振振有词，他说：“哦，我们这个规则写得很清楚的，你看到一半如果不满意，中途离场我们是会退的。”但是你耐着性子都看完了呀，所以我们也没有义务来给你退钱。他这个说辞的逻辑上真的是一点漏洞都没有啊，但你说这说的是人话吗？
这真是得了便宜又卖乖。而且首先这种有遮挡的位置他怎么好意思卖到499这么一个小剧场的价格天花板呢？
就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有粉丝愿意看演员弹钢琴，所以我们就设置了这个位置呀，就是他的意思说哦，那有人喜欢看呀，那你不喜欢看不代表别人不喜欢看，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位子呢？你买到这个位子吃亏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天哪，
我觉得这个逻辑也是很没有逻辑是吧。然后那个观众其实还挺振振有词的，他说那你们调研过吗，这个位子就是我坐的这个位子被遮挡了大半，被这两架大钢琴全程遮挡，这个体验是很差很差的。然后那个张某的反馈是说哦，我们也没有调研，但是我们知道有粉丝爱看人家演员弹钢琴，那个位置是能看到人家演员清晰的弹钢琴的。他这个话就自相矛盾了对吧，你既没有调研，第二你又认为有人愿意弹人家弹钢琴人家才买过位置，但也不代表你可以把就是一整个区，因为他那个区域其实挺大的，就两边侧边的区域都不是我们以为说就是比如说弹钢琴位吧，你就直接标出来看人家弹钢琴，
嗯，
对吧，钢琴位比如说你搞个什么2到4个位置，我觉得那还挺合理的对吧，那人家就是为了买的就是为了去看演员弹钢琴的。
这又不是一个钢琴演奏会，他看演员弹钢琴是一个锦上添花而不是唯一的选择。
是的是的，就是说前排追星位吧，
嗯，
你如果是这样子设计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人家知道说哦，就是来看演员，就是近距离看演员，然后弹钢琴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而且你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控制的嘛，不可能弄很多很多位置，你肯定比如说弄个2到4个位置我觉得都相对合适嘛对吧。
是的，哎，
所以我真的觉得蛮骗钱的，吃相有点难看了。我知道他这个剧其实舞美基本上是复刻了韩国版的那个狂言嘛，
嗯，
为什么我知道呢，是因为我之前正好去韩国看戏的时候还真的去看了一眼这个剧，所以我就知道他其实舞美基本上变化不是很大，
嗯，
然后人家舞台上确实也有两台钢琴轮着排的对吧。
对啊，
但是呢人家只有正经的镜框式的座位，正常的对着那个舞台的座位，只不过人家可能他跟第一排的这个位置是距离舞台相对是比较近的，他是没有这个区隔的嘛，就是相对还是，
嗯，
你坐在前面几排的话是能非常就是清晰，等于说一步就要踏到台上去那种感觉，但他没有两边的侧位的座位的，没有的，人家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镜框式观看的那种就是座位嘛。
所以这中国版虽然把座位开成了环绕式的沉浸小剧场，但是它并没有为周边的两边的这些观众做什么优化，是吗？
对对，而且关键那个剧场这里面有很多柱子的，你还不是那种，就是我之前比如说看的其他的那个剧，它是四面环绕式的，你的演员比如说是可以等于说360度无死角对着观众表演，还不是这种嘛，它其实这个空间里面的柱子非常非常多，那这些柱子其实也影响了观众的视角。
是的，我在小红书上就刷到有后排的观众其实被柱子挡走了很多很多的视线。
对的。所以哎，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这位制作人他的说辞就代表了我们这边很大的一批以粉丝经济为主要卖点的小剧场。他觉得只要把你的喜欢的演员，我们说人质，把他抓过来放在台上，然后他你这个整个整体的呈现，包括剧的质量、歌曲的质量，甚至演出的质量，无论如何都会有一批忠实的粉丝来购买。但这个其实对真正的音乐剧市场的发展是非常不健康的。
是呀，是呀，他就真的是能开出这样的价，或是这些位子这么设计，他也不管舞台上你到底会被遮多少，他不管，对吧？
是的。对，所以其实有些粉丝就大家也要稍微争点气，不要你的人质上什么乱七八糟剧都去看，当然不是说不是针对这部剧啊，还是要提出多提出一点诉求，然后多有点要求，
就呼吁一下还没有看这个剧或者是准备要去看的剧的听友们观众们，先多搜搜评论，多搜搜选作指南哈。
没错。
映现场的线上线下文艺交流群开通啦，欢迎各位小伙伴添加小助理樱桃子的微信 Cherry on Site， 进群与全国的小伙伴们一起唠嗑，讨论喜爱的电影电视剧、戏剧、音乐现场等文艺内容，分享自己的线下文艺生活，同时群内还会有独家观剧观影福利放送，期待在线下遇见热爱文艺的你哦。
就来到我们的本月新瓜第二条瓜，第二条瓜其实也是闹得挺轰动的，就是有观众在小某书上反馈七月七号的夜场文广上演的摇滚莫扎特的过程当中，一次小米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小米在唱歌的时候放录音，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因为这个观众其实反馈说小米的就嗓子近年来不是不太好嘛，所以在这个高音的部分他肯定是唱不了这么好的，然后呢就听到这个过程当中突然这个高音非常的漂亮，所以他就知道不对，这个事情肯定有猫腻。后续就是说他们就可能去问演员了嘛，演员称当时其实在演出的时候也并不知情，然后呢他其实还是就是说自己还是真唱了的，并不是假唱。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当时的麦突然就坏掉了，然后呢等于说主办方或者是这个剧场方他们的人就采取了补救，在现场就直接补救说那就放一下那个可能以前的那个现场的音乐啊，所以现在也是众说纷纭呀，扑朔迷离，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到底是真的是麦坏了补救呢，还是
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条例。
对啊，就是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6条里面有写嘛，就是说营业性演出不得以假唱假演奏等手段去欺骗观众，是这样子有一条嘛，所以它这个性质就变成了到底是有意假唱还是无意不小心就真的是麦坏了造成的一个临时补救吧。
我来补充一下细节吧，因为这个瓜我也算是从头吃到尾了。对对对，首先是7月7号晚上那场出来以后，就有很多观众说他米开朗基罗勒孔特这个演员他在表演的过程中有几首歌的高音好像 是假唱的，就是他们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小米他在唱这些唱这个歌的时候，他唱的高音习惯性会有一个拉花，就是会跟那个观摄不太一样。但是呢，当时看到他就做了拉花的动作，但是放出来没有拉花。然后当然了，这当散场 SD 的时候，他们就直接问了小米，然后得出的小米说是因为当时麦克风确实坏了，但坏了也没有全坏。他说他那个麦克风出的问题是只能收到低音不能收到高音，然后呢同时还有坐在控台旁边的人就听也听到控台的人说麦坏了麦坏了，然后这就是最终结论，就是演员本人说是他当时不知情，但是剧方就直接给他在那里放了电音。就是说呢，他一首歌里面可能前面低音部分是完全是放出来他的声音，但是高音部分他那个麦坏了，所以高音出不来，剧方给他放了电音。然后后来呢，很多观众当然也向该场演出的这个承办方上海文化广场询问嘛，文广其实也回复了，他回复的说法是说这个事情呢是法剧的法方团队做的，然后法方团队告诉文广说这个在演出中间放电音在法国是常见的现象，就是文广的说法。这个法国剧方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发出任何的官方的说法，就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是在29号那天看了，也是小米的卡斯，确实他现在嗓音，因为他年龄也上去，而且他这个唱法我个人感觉不是很科学，虽然是蛮好听的，所以可能对嗓子伤害还蛮大的，所以确实他现在的高音和大家听到的观摄里面是他的整个那个呈现是有所差距的，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就是他故意假唱。
反馈的观众就向文旅局去投诉了嘛，然后文旅局回复也是说是就是设备出了问题导致的。但是呢
是
他说就是因为最近接到好几期这样的投诉，也会去后续去跟进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我觉得最应该回复的就是摇滚莫扎特他本来的法方的这个团队，但是他们现在就是隐身的。
假唱这个事情在舞台剧就是音乐剧圈还是蛮严重的一个事情嘛，特别是这个事情爆出来了之后，连带的一个效果就是之前韩雪在白夜行演出放录音的那个事情又被拿出来鞭尸讨论了。
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一旦永远忘不掉。因为他那个更加夸张，是因为韩雪当时嗓音出问题，而且他这个角色是没有替卡的，所以全程放的是录音。
然后关键是他还在微博上自己自报家门发了那个。对，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事情等于说是，没有去现场看他这场演出的人也都知道了嘛，所以就会被广泛的讨论到。反正我是觉得，作为就是营业性演出，它既然已经有了明文的管理条例的规定，不得假唱，不得假演奏，所以这个真的是必须好好遵循吧。
是的，当然具体的到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都要甚至不同的剧都要具体讨论，但是以法扎这个情况，他前面那么多场演出都是正常的唱的，这次却因为这个技术原因放了电音。我觉得怎么说呢，从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出体验来说，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既然他已经被听出来了，就对于所有这些事，包括之前韩雪所谓假唱的事情，我的作为观众的唯一诉求就是给大家退点钱吧。
对呀，
对，因为确实是因为他技术原因导致大家的这个观影体验产生了很大的损失嘛。
是的。
能说完了法扎的这个众说纷纭的事件以后，我们来讲点这个有趣的。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回顾瓜里面就有讲到音乐剧演员张伟伦在微博上发疯，其实最近在微博上发疯的演员不知道是这个天气炎热啊还是人性的沦丧，反正发疯的演员还不少呢。那么在也是七月份音乐剧0528的演员陈科明就在有一天演完以后回到家以后 在微博上发了一条微博，他的第一句话叫含犀利观点慎看。然后他这个犀利观点是怎么回事呢？就简单来说，就是他眼砸了。这个不是我们黑他，因为他自己也说说两句眼砸了、嗯、然后他说呢，我原来不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想一个人消化，但是呢看到朋友转发给我网上对我的恶评之后他说我脑子很热，很想袒露心声。下面是很长的一段话，我们到时候会贴在 show notes 里面。就总结来说，就是说他从小学演音乐剧，然后包括到排练到练习到什么为演出复盘写笔记都很努力，但是呢在台上他就是不小心演砸了。希望大家因为他的努力而不要去恶评他的演砸，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说看了这些恶评以后，我想说留点口德好吗，某些观众，我不需要在演出结束以后等待你的盘问和责怪。希望把多一点的善意和鼓励和中肯的建议留给演员。
唉，我只能说嗯行吧，努力是努力，但是你确实演砸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没对，没看到他的努力。当然他有人说他破防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当天0528他台上表现不好之后，因为小剧场其实大家非常注重 SD 嘛，他就在当天 SD 的时候遭受了很多现场的直接的批评，所以可能他的这个情绪就不是很好。嗯、但是我想说，哎，这个小剧场对吧，成也粉丝败也粉丝，既然小剧场这大部分都是粉丝经济，那演员更加应该以最好的这个表现来回馈粉丝吗、嗯、
是啊，那这个我觉得粉丝当面说他还挺直接的。
那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因为就粉丝觉得我是你的衣食父母、
啊、就是妈粉心态嘛，说一定要批评批评你、
对对对，
就是、敲打你对吧。
对呀、啊，
这还是比较，
对呀、啊，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事业批的粉丝吧，至少是希望他好，对吧？嗯，当然可能有些言辞也确实比较的那个了。
我觉得演员不想被特别就可能骂得很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以自己非常努力来解释当天那个台上表现不好，我觉得就是有点滑稽。
嗯，自己还是自己消化吧，下次不要发出来了，真的，或者就是你把它写在笔记本上当日记写写就可以了，自己消化一下，没不要发到公共媒体上来嘛，好吗？我们就是还是希望你下一次能够表现好，
对对对，
知道你有多努力。
对，观众最终还是希望有台上更好的表现嘛、
知道，记住了他。
下一条是一个新剧的宣卡，然后这个剧呢叫《太阳黑子》，它。宣卡宣出一个爆炸性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这部剧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他宣的这些演员非常有来头、就这些演员他们都是之前爆火的宇宙神剧《危险游戏》中文版里面最炙手可热的几对 CP、
就是比如有哪些 CP？
比如说这个王培杰和冒海飞、王冒，然后呢又比如说这个当然我在这边并不是说我磕这些 CP 原因，我只是就陈述一下哈，然后还有那个钟顺敖和赵伟刚、就赵钟，甚至还有很久不合作的张泽和叶奇胜，当然他们两个在一起的卡现在还没有宣出来，就大家就说这个远看是群英荟萃，近看是美帝开会，都是 CP 的美帝、
所以
那他们就中国音乐剧有自己的危险游戏宇宙。
正好这个回顾一下又接上了 callback 一下，我们之前应该是剧院八卦第二集有具体讲了说、为什么这个危险游戏 Throw Me 是宇宙神剧，对，
宇宙神剧，
大家可以回去，就是如果不太懂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回去回顾一下那一期，具体解释了。
是的，对，当然没有看上已经封箱的中文版危险游戏的大家不要紧，因为它的英文版已经马上就要上映了。这些英文版的这些老外们都已经纷纷入驻上海开始排练，然后呢这个又有个延续的瓜，他们在应该是经纪公司的安排下纷纷开了小红书，他们小红书发的主要内容就是喝奶茶，喝各种各样的奶茶，喝一点点奶茶，喝霸王茶姬，然后喝奶茶在外面套一个咖啡杯假装自己在喝咖啡。
搞笑的吗？ 太好喝了，
就可能中国的奶茶实在是太好喝了。然后观众们纷纷发出了善意的提醒，请大家少喝一点，要不然到时候戏服都套不上了。
非常善意，关注一下。
然后在7月20号，他们的这个英文版的游戏Thrill Me 就要在上海上映了，那到时候我们应该如果去看了的话，会有新一手的 report。
蛮搞笑的，蛮搞笑的。
Okay. 那进入下一趴。
好的，本月的瓜就吃到这里哈。我们第三趴呢，就其实是要想讲一些有特色的营销动态呢，但营销动态呢，其实也可以，就是也可以当成吃瓜来看吧。对，引申着讲一讲。
是的。
首先第一条就是，应该是上个月中旬的时候吧，其实前滩31嘛，它其实是上海的一个，在前滩这边的一个剧院加，就是它是一个大型的文旅的那个基地，然后它既有剧院，它也有酒店，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餐厅，这样子一个文艺加旅行加旅游的一个聚集地吧，一个复合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所。然后呢，他们的这官方微信上面就开始进行全国海选招募，叫文化特派员这样子的一个岗位。说是可以免费看剧啊，然后还有套房试睡，体验里面的试睡啊，不是真睡啊，体验里面的那个各种餐厅跟这个剧场的演出的这个叫什么艺术家和工作人员近距离接触，然后呢，不但这些东西是可以报销呢，还会发工资，听上去挺诱人的啊，然后他的。要求是要将你的所有的体验以视频或者是和直播的方式能够分享给大家，好像是在他们的官号上面进行，就是
其实就等于招了一个新媒体专员
了，哎哎哎，对对对对
对，说的好听
好听点，套了一个就是海选，对，这样子的一个名头。然后呢，他整个赛程呀，要长达2个月。6月18号到7月6号呢，是首先就是进行他的报名海选阶段，是要交一些就是文字介绍啊，然后你的视频，你以前做过什么样的视频啊，这样子来推销你自己，对吧。然后7月15号呢，要公布复赛名额，7月18到7月23呢，要进行复赛考核，7月24呢，要公布决赛名单，7月25号呢要开始决赛，
啊，
要进行海选复赛决赛，这整个一个流程。但问题是，小芳你猜他一共招几名文化特派员？
这么多轮至少也得招个10个8个的吧。
我就想说这个，你说要这个怎么讲，大家广大韭菜来给你做这个官方宣传员，你说你其他的这种选秀平台吧，选个秀对吧，层层选拔也起码招个7到11名吧，对吧，你现在选一名是不是有点太抠了，
啊，
可能他就像你说的，为了招一个新媒体宣传员只够一个岗位，
就打着海选的好幌子，其实只有一个名额。这不知道哪位幸运韭菜能够获得这么一个
荣誉呢。我觉得可能也是趁着现在，因为毕业生都不好找工作嘛，所以趁着这个找工作的这段时间啊，然后让广大的就是待业的毕业生们都来玩一玩试一试。
是的是的，
可能也算一种特色的就是营销宣发方式了。对，你反正肯定可以注意到他这样子的一种，
没错。那到时候真的选上了一位，他产出视频，其实大家也会去因为好奇而观看，就变成宣传了他们。
只能说，哎，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但选一名真的有点抠门。好的，那也咱们是拭目以待吧，因为他好像复赛跟决赛的考核标准都要之后才公布嘛，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去就是投稿了。
可以在下期的吃瓜后续里面 follow up 一下。
好的。第二个比较独特有特色的营销动态，其实是我最近发现，就是现在戏剧圈的这个宣发的喜欢搞一种叫发疯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起因呢，就是咱们的上海西岸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的官方公众号叫做上岸夜， 发了一篇发疯 style 的这个文章吧，我暂且只叫它文章吧，就叫 CGYYJ， 就是中国音乐剧，
中国音乐剧，
现在比较喜欢用这个缩写，给大家解释一下，中国音乐剧到底有多少宇宙神剧，连续打了25个问号，对，还数了一下，自己给他数了一下，打了25个问号在标题上，然后点进去看正文呢，也是就发疯体嘛，就各种问感叹号问号，然后各种梗图啊，各种就是表情符号啊堆砌。他其实可能主要是还是要去带着他的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有最近在就是马上之前演过吧，现在可能第二轮的一个就是生不生娃的一个音乐剧，还有也连带着之前的就是大彗星啊之类的剧目都统一的做一下这个打包宣发吧，宣传。但问题是我看到、
okay.
我看完了整篇就是文字哈，发疯体文字到后面也没看出来他到底是开票了呢还是官宣了啥呢还是什么也都没有，我还挺失望的。我想那你就等于说其实就是发了个疯。
哎，就是上班上久了哪有不发疯的呢。
然后下面的网友辣评哦，看得出来是确实是600号出来的。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也第一期的八卦里面有讲到过，就是他们卡拉马佐夫兄弟剧组和宛平南路600号就是精神卫生中心，上海的精神卫生中心做的一个联动的活动。所以网友就这个这么讲嘛，就是说看得出来确实是600号出来的，精神好像不是很稳定啊。
就去600号进修了一下。但这样的宣发还是非常适合卡拉马佐夫这样一部就人均精神有问题的这么
你这么说倒也是啊，但是反正可能是因为我是剧场老年人的关系，我总觉得这种发疯体看多了有点累，
眼睛有点累，
就是这种方式不能多用，特别是全程它就标题也发疯，然后内容也发疯，全程都在发疯，发疯 style， 然后就都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
我想也有可能是因为这负责新媒体的这位小编被领导逼疯了。就领导说这个小 A 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进行一部宣传的，你想想怎么做，然后他想不出来就干脆发疯。我会觉得很有趣，但是关于会不会因为看到他们发疯而产生兴趣去看这个剧，我觉得这个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这个确实。然后其实想到一个延伸的话题，就是近几年来那些不论是剧场也好啊，然后是制作的主办方也好，他们为了跟年轻的观众走近距离，其实比较常用的这个宣发营销方法到底有哪几种吧。当然这个也是因为今天提到了这个他的上岸夜的这个发疯体，然后引申想到的嘛。我觉得首先其实最早在这个宣发姿态或者是宣发的这个新媒体小编上面做点文章的是这个上海文化广场，他把自己的公众号改成了叫复兴中路597号，就是文化广场的地理位置嘛，那个号
地址。
这个呢其实蛮有特色的，但是呢就是也让我经常找不到他们的号。我经常想到到底是几号。我知道是复兴中路，但是我实在想的时候想不起来到底是几号，然后我就经常要去找的时候发现找不到。
所以我都把这几个经常宣剧的这个官方都在公众号里面加了新标，它一更新我就看到。
所以就是其实是文化广场它还是比较早期的，就是做了这样子的一种改动吧，也是让人还挺记忆犹新的。然后呢，
是的，
还有一个就是会给七木人生他们会给新媒体端的这个小编起一个官方的化名，比如说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就会自称叫小七。
对，人格化运营
倒也还算契合，因为他们还是主要是做就是合家欢类的剧更多一些嘛，然后就自称为小七。感觉像一个什么小妹妹一样的那种感觉吧。然后呢第三种呢就是逗逼体质。逗逼加吐槽啊，这主要是缪时刻先 也算应该是他们运用的算比较典型吧，就吐槽老板跟吐槽公司还讲话比较逗逼嘛，因为你知道就是他们那个缪时刻的老板张智霖也算是，
哎，我觉得他就是个自恋狂特别喜欢刷存在感。
其实我们说一般就是幕后的老板都是隐身的嘛，但他就是最特别喜欢在台前，因为他可能以前是歌手出身，就对有一些这样子的限制。
他可能做音乐剧就是为了满足一下他的露出欲望。
反正就是他其实要就是带着缪时刻这块牌子，其实基本上你想到缪时刻就想到他了嘛。对，然后的跟这个在粉丝当中在这个观众当中的存在感也是比较强哈。然后呢他的缪时刻的微信官号呢就经常发，应该是从去年底开始就会发一些比较有趣的吐槽和逗逼性质的这种文章的就标题嘛，他会把标题设置的特别搞笑，比如说
有煽动性，
有一条叫报告老板我做好了，他就截了一段跟老板的微信对话的截图，然后呢上面就是对话框上面的那个标题叫逆子
肯定
是
编辑
的，然后呢老板就说张智霖就说了今天宣一下大小说，什么圣诞档跨年档什么重点突出什么什么，然后他说这篇很重要，信息要做的简洁明确，这个还是个错别字啊，叫简洁明确对，为跨年档开个好头然后呢后面的小编就是回答说我做好了老板您看一下了，然后说这么快然后就没了，他其实直接就把这段要官宣这个叫什么大小说的这个直接
大小说
把这段文字编成了，我们就当它是编的吧，编成了对话，然后以一个对话
题
微信对话题就发出来了，然后啥也没有，就是很摆烂呀，就是直接这样
我还有一次看到他们宣一个什么剧，他说美工跑路了、
啊、对
然后我们只能文案组自己做，然后就做出来一个特别特别丑的那个图，
我也看到过，
还有故意的，
还有自嘲体因为他好像跟另外一家什么艺木音乐剧是搞那个大师夏琳的嘛，然后就不是他不知道，可能一开始是有一些网友可能在说吧，哎，这个缪时刻最近是不是转型要做教培啦，然后他就开始自嘲说标题叫你小子会真的要转型做教培了吧，
结果真的就是要做教培
对，大概是吧，反正发的就是教培的内容了
对，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
会
玩的
会玩的对，就是这种吐槽加逗逼体的这种吸引你的注意力去点开看内容嘛，我觉得这种还真的是蛮有效果的，就是至少他还是就是说事了，然后他只是在标题上搞些花头点引起你点进去看嘛，也算是成为了一种他的特色
的。
然后我看到评论里面其实有观众说嘛，每天在工作之余看看这个缪时刻的新媒体小编都是怎么玩的，也蛮有意思的
是的，但我觉得这些官方他就再怎么逗逼都不如就我在小红书上刷到的那个粉丝们自己自嘲的那么好玩，是因为他们官方终究还是有点放不开。
这个毕竟还是我跟你讲，其实还是要老板审的嘛，他不可能就是真的是完全放飞的。
对，我们最后有机会就是整理一点不得罪人的那个网友音乐剧圈金句，那个绝对精彩。就是要筛选出不得罪人的部分实在太难了那么最后我们可以讲讲最近宣的一些新剧，最近宣了好多剧啊，
最近感觉各大制作方都在蓄力啊，都在宣一些新剧，除了刚刚其实讲的那个太阳黑子，还有新一轮又要演的德令与慈禧吧，其实还有蛮多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看到有那个音乐剧《女儿国》，但它好像是现在还是在一个筹备的建组和筹备的阶段吧。
我看到文广其实前段时间发力了，就宣了年末的演出季，然后里面就含德奥量很高，包括了音乐剧《伊丽莎白》和《蝴蝶梦》，还有最近宣的《路德维希二世》但是呢，他们全都是演唱会版。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也是因为就是像伊丽莎白她现在唯一在演的版本就是演唱会版，她其实
对，在美泉宫的，
就是说完整的剧版已经最近就没有再演嘛，对吧？所以那引进也只能引进演唱会版，这点就不得不说，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提到过，摇滚莫扎特法扎，它其实最大的市场已经在中国了，
就是在中国和俄罗斯，就我听说的
是
这样。
那德国人他们的处事方式确实相对也是比较严谨一点吧，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来的都是演唱会版，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个是也限于说它这个完整的剧版没有在任何世界其他地方演了，
对，他们可能没有一个试
巡版，还有的话就是可能也是想说试试水吧，再看一看观众的前期的反馈之类的吧。
是的，还是希望之后能有完整版过来。然后呢，最近关于完整版的引进剧，我听到一个新瓜，但是不保熟啊，说2025年英文原版的悲惨世界要来中国巡演。
这个也是刚刚就是今天其实大家在讨论嘛，
但是具体就是由谁来承办或在哪里演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释出，如果有新的消息我们会在之后的剧院八卦里面跟进。
现在在审批吧，在大剧院时间和这个地点是有了，但到底是对什么性
质，谁来演
啊，然后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其实都不是很明确。
因为悲惨世界里面不是有首歌因为各种原因有点敏感吗？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能看到完整的原版。
确实。
好。
然后呢，其实硬现场在小红书也有那个官方的号，然后呢微博也有嘛，也可以在那上面去跟我们的官号进行互动。然后呢是那上面经常会发一些比较一手的资料，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音频节目它还是有一个周期嘛，需要有一个制作周期和收集的周期。那么其实在这个小红书号和微博号上面会更自由一点，会发布一些就是去参加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去这个戏剧节呀这种体验的这么一些消息，或者说是及时的感受，都会在上面发布的更多一些，欢迎大家也去关注。
欢迎大家到各大平台来找我们玩。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